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四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今天呢，我们在事事关心的节目单元开始跟大家讲几个人物。其实呢，我是想分享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生命是一场洗礼。李诺，你听到生命是一场洗礼，你会想到一个什么场景？
就是历练呗。
对，生命它经过淬炼，经过历练，有了非常明显的成长，拥有一些成长的印记。那对于我们的朋友来说，尤其是老年朋友来说，在我们回顾一生的时候，其实漫长的一生充满了我们成长的印记，整个一生就是一场洗礼，
对，
把我们淬炼的越来越有基督的形象和样式。好，那我们呢会在接下来的几期当中来探讨几个人物。今天的这第一期呢，我们要探讨的人物是摩西。其实呢，我们在圣经当中不断地提到他，但是我们会从哪几个方面来看待他呢？埃及王子这部电影你看过没有？
我有印象，但是可能记得不太清楚了。
在整部电影当中，他刻画的最高峰的一个时刻就是过红海嘛。对吧，这个我们也能看到，在出埃及记过红海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场景。但是如果给摩西起一个单独的小标题呢，我会叫从埃及王子到以色列民族领袖。我在网络平台去查，他会倾向于说从埃及王子到旷野的牧羊人。其实也挺有道理的。
是，
但是这个牧羊人呢可能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他是以前真的在旷野牧羊。后来呢他是在旷野牧养以色列百姓。牧养人。好，那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看。那第一小点就是从血气到忍耐啊，尼诺，你会深有同感吗？
我应该是没有同感的，毕竟我没有像他那么身居高位过。
我说的同感是你能够认可他的这个表达，尤其是结合圣经当中对摩西的一种描述。
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这个比喻的方式来说的话，你可以把摩西比喻成一个创业者，他一开始的时候有自己的雄图大志，他要创立一番自己的事业。那但是呢，这个创业的这个道路非常的艰辛，甚至叫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就是一下子他可能就落到了一个就是逃亡的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这个逃亡的地步，我个人认为在过去摩西的身上更多的是一种什么呢？被动的承受。假如说我们有忍耐的话呀，他好像在形容摩西是不是像勾践一样卧薪尝胆。我不否认的就是他最终他有一个忍耐的品格出现。但是我觉得这跟我们实际的人生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处在某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并不以为自己操练了所谓某个好的品格。甚至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是被动的。我无奈的，不是我想的
啊。那无奈的被动的，它也是环境加给你的成长的课程嘛。
但是当摩西被神所呼召，尤其是他经过了神的那个挑战之后，他逐渐承担起这个后来就像你说牧养以色列人的这个使命的时候，他过去经历的那个看似被动的无奈的所被训练出来的品格，他真正就好像一块金子被越擦越亮，显出这个忍耐的宝贵了。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变得我是主动愿意去承担那个忍耐。
我大概明白你要表达的。我们看到的是摩西呢，他仿佛人生被切成了三个阶段嘛。对吧。中间那个阶段我们好像常常会忽略掉，就是他从 在埃及王宫里面，作为一个埃及王子的时候，他的心向着以色列百姓，
意气风发，
对，向着他的同胞，他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年轻的时候，因为血气杀害埃及人，为他的同胞去打抱不平，对吧？那这是一个很血气方刚的一个表现，也是一个想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去做事情
成就什么的，
对，成就一番伟业，成就自己的理想抱负，
是
这样的一个处境。那到后面他真正的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当中去经历到漫长的旷野生活，去到迦南地这个过程当中，他面对百姓一个又一个不断的指责，这个时候他凸显出来的忍耐，他承担起了人跟神之间中保的角色，他不断地代替百姓向神求，也代替神向百姓颁布律法和要求，这个过程当中他凸显出了极大的忍耐，那我们可能会忽略掉中间这个旷野四十年的历练，就是他真的在旷野牧养那一段时间，
对，
这个是一个过程，
对，因为我之所以那么绕哈，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故意的绕，是在我看来那是一个对摩西来说无法逃避的事情，甚至我现在突然在想一件事儿，你看在以色列的族群当中，虽然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时候听不见神的声音，但是在整个族群里事实上呢，它是有关于以色列的神是如何如何这样的类似的传说，以及将来会不会神会来搭救我们等等之类的，那我想摩西的父母难道不会跟他讲吗？
会
跟他讲了之后会带来什么结果呢？摩西会不会自己在王宫学习的时候心中就暗自的立下一个志向，神既然给了我这样的位分和机会，那岂不就是让我能够将来有一天带领我的这个同胞们出去吗？
所以你若加上了一些戏剧的处理，当然这个是合理范围之内嘛，是可以的。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中间四十年带给他的历练，以至于他可以从起头的血气到后来的忍耐，那这是一个成长。我们要看的第二个成长，我觉得我自己啊，是非常认可他的表达的，就是从自卑到顺服。那这个自卑还不是一开始的
状况，对，是
他在中间在旷野牧羊的时候被神呼召的时候，他凸显出来的自卑，他凸显出来的一种极度的不自信，
软弱，
哎呀，我在预备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在对着他这几个成长印记的时候，我突然间深深的被这一个鲜活的生命震撼到，就是神不是来呼召你了吗？按照我们，你看你刚才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对吧？我们如果带入中国这样一个故事的话，就是我曾经有一个伟大的理想和抱负，我现在在旷野是隐忍，
对，
当这个机会来临的时候，我应该是立马跳出来，突然间觉得哇，我等到了这个机会，
对，
我终于等到了，
是的，
信心满满的要去完成我的抱负。不是这个故事，
对，
剧情不是这样发展的，他被历练到极度的自卑，他觉得他什么都做不了，我是拙口笨舌的，我口才不好，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推辞掉这些工作，我做不来，
对，
而且我再去读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做不来，他的推辞是发自内心的，
是
他不是客气，
不是谦虚，
他真的是自卑。
是，事实上我们仔细来看，就是摩西后边的服事的历程，你也发现真的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做的，甚至就是说假如没有神的带领，这又回到就是作为基督徒来说，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与神同工，而不是我们去做什么，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实上就是神自己，而不是摩西，不是约书亚，不是等等这些人，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因为那个具体的人在面前，所以对百姓来说摩西更值得信赖， 所以摩西讲的这些东西就像你说的不是谦虚，真的不是。我们如果仔细捋一捋，虽然我相信很多基督徒会羡慕摩西一生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真的把自己带入进去，你可以试试看，
他的一生都不能做自己
对，
是吧，都是在被神引导，
对，
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嗯，
他一开始的极度自卑到最后他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所以他后来就成为神话语的忠实的传递者，直面法老并且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相信神的带领和护理。好，这是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成长的印记。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就是第三个成长的印记，他从起初的独自承担到团队的侍奉。这个也很明显，
对对，是的，
尤其是他的岳父给他的一些建议，他一开始一个人太操劳了，对吧，
什么事都找他，
对，事事亲为，什么事都找他，最后他的岳父给他建议，他不单单是建立一个团队的侍奉，他还牧养培育了一个忠实的接班人，约书亚。
是的，
所以这个成长的印记非常的棒，也非常的明显。
对，所以其实从摩西的身上我们甚至能够察觉到一点，就是当神将人置于那个所谓的死荫幽谷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说我们一定会觉得难受痛苦煎熬折磨，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个非常显著的效果，就是只有人真正落到那个谷底，人才能够真正的去顺服。有时候当我们省察自己生命，尤其是当我们读到圣经，我们甚至想要跟圣经辩驳两句，想就是跟神讲讲条件的时候，我们也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其实还没有到这个甘心乐意顺服的地步。
是，我们今天在这期节目当中看到的是生命是一场洗礼，主要人物是摩西，我们看到他的成长非常的明显，他从起初的血气方刚到后来能够拥有极大的忍耐去带领以色列百姓，面对他们的抱怨，以能够忠心的去完成神的托付。其次我们也看到他从一开始的极度且真实的自卑到他愿意去顺服神的话语，那还有第三，就是他从起初独自承担面对审判百姓导致他非常的疲惫，到后来他建立一个团队，甚至有等级制度，就是层级管理制度，好减轻他的负担，并且忠心的带领一个接班人。那他的这些成长使得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度过漫长的时间之后可以顺利的进入到迦南美地。
是的，
那他的生命结束了，当我再次去读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撼，就是摩西去世了，神将他安葬。
对对对对，
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神将他亲自安葬。这样一场生命的洗礼，我们虽然可能是略带开玩笑的说摩西的一生他都不能做自己，但是他的生命经历过淬炼，拥有了一场洗礼，神喜悦他的服事，
对，
他也完成了神的托付。
是的。
好，那我盼望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有这样一场洗礼，经历过生命的成长与淬炼，拥有基督的形象和样式。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万物生长从容自在，春夏秋冬完美安排。哦耶，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母亲孕育十月怀胎，婴儿心声精心等待。